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六节读到二十一节。天父，在你儿子复活的早晨，我们这一群被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们，当我们用诗歌祷告来敬拜你，来称颂你的时候，我们从心里的深处满了感谢，是何等的恩典，也是何等的抬举。早晨当我们一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谦卑恭敬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但愿你的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也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其实是从十一节开始，那我们先念一点前面几节圣经，是帮助弟兄姊妹记得前面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启示录的十七章到二十二章，这是启示录的结局，这也是全本圣经的大结局。那这段圣经它有三个主题，它开头的主题是讲到淫妇巴比伦它的审判，它最后的主题是讲到圣城耶路撒冷它的荣耀，而在中间就是讲到王与王的国度。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整个巴比伦的审判结束了，天上地下有一个何等伟大的哈利路亚大合唱。那在那个大合唱结束以后，我们今天开始看的经文一直到末了，其实很多读圣经的人都给他们取了个名字，那个名字叫做 Parousia。 Parousia 翻作中文就是基督的再临，或者说基督第二次来到。 Parousia 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大，它包括的不只是基督回来而已，它是包括了基督回来以及回来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来看这整段的圣经的话，这段圣经里面从今天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末了，约翰总共用了七个意象来描写 Parousia。 这七个意象在他开头的时候都有一个启示录的标志，叫做 I saw， 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总共七次。约翰写这七个意象，就是从七个不同的角度来向我们启示基督再临的方方面面。教会历史上常常有人犯的错误，就是把这七个意象当作是末世的时间表， 天天在那边对现在是第几个意象，那你就累了。其实老约翰在这里被圣灵感动为我们画的这一幅图画像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画廊，在这个画廊里面，这个画家用了七幅画来描写同样的一个主题。当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对着神在历史的结束的时候他要向人启示的是什么，整个基督再来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那在保罗所看到的启示里面从17章开始就有讲到一个阿米吉多敦的大战，就是所谓的末世战争。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基督他以一个战士的身份邀请人来参加一个非常可怕的神的大宴席。这是在19章的17节和18节。然后基督再以新郎的身份参与那个充满着喜悦的羔羊的婚宴，那是在21章那里所详细记载的，并且还有一连串的场景来描述羔羊胜过邪恶国度里面的那一些当权的精英们，这就包括了兽与兽的使者、假先知并地上跟随的人。当然最后撒旦也是基督所要对付的。当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这是启示录20章的记载的时候，那所代表的就是全地审判，无论大小，无论任何人，一切堕落的旧照都要成为过去。在新照的里面，羔羊的婚宴就带进了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的日子。当时的人读到启示录，他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安慰，这也是神给他们启示的高峰。在整个这段里面，约翰七次讲到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可是到了21章22节的时候，他非常特别的一点，他说我没看见，他说我没看见。他没看见什么呢？我在城里面没有看见圣殿。第一个世纪的读者，他们立刻就会想起来11章19节约翰明明看见了天上的天打开了，天上的殿也打开了，那里向我们启示的是基督升天执掌王权，把魔鬼和魔鬼的差役摔到地上。而现在他说他没看见，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因为基督在地上除去了魔鬼，在基督的 Parousia 里面，第一个天和神的殿将成为过去。新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却能够成为神与他救赎百姓永远的居所。这是整个 Parousia 所要向我们描写的多方多面。我们今天只能够专注在11节到21节，这里面有三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11节到第16节，那在这个意象里面，我观看 I saw 他看什么呢？他是看这个 King Jesus， 耶稣这一位君王，他在荣耀与大能中回来了。那第二段的意象是什么呢？是17节和第18节，是讲到君王耶稣，他要审判一切拒绝他的人。最后19节到21节，他看见的是君王耶稣要击溃所有反对他的敌人。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段圣经。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当我们看11节的时候，他说我观看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被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这里很明显的，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去仔细的看这一个骑白马的人，他跟我们在第六章第二节那里也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是完全不同。在第六章那个骑白马的，他其实是兽，他是一个杀戮的。而这里的骑白马的，你如果看完了，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这里是耶稣基督在荣耀里。耶稣基督在荣耀里向人显现，天开了，他骑在白马上。这一匹白马上的人，他特别解释他称为诚信真实。如果弟兄姐妹有一点记忆的话，我们记得在三章十四节，当耶稣向老底家的教会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名字介绍他自己。他是谁呢？他是那一位诚信真实的。所以我们毫无疑问的确定知道，这一个骑白马的是我们荣耀的主。诚信真实，英文是 faithful and true。 faithful 诚信，它不只是说到可靠，不只是说到稳妥，不只是说到说话算话，他说到的，他启示的是这一位永远不会在原则上让步的。 true 这个字，它不但是告诉我们它是真的，这个真呢，是讲到 genuine， 它不是假货，它是货真价实的真。但是这个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它不但不是假货，它并且告诉他，它是真正的真实， is real。 它不是你知道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幻，因为它不能持久，而只有我们的主，它是真的，它是那个真的 reality。 什么叫快乐？它就是快乐。什么叫幸福？它就是幸福。它是那个真实的，它是真的，没有它，所有你有的东西都是假的。那个假不是说它是 fake， 是讲它不 real。 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小孩子玩游戏很开心，那个开心对他来讲，他以为是真的，懂吗？那个不是假的，他说我很开心，那是真的。但是他那个真不真，因为不 real。 那耶稣基督是真的， 它不但不是假的，而且它是那个真实的，可以存到永恒的。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做的任何的事都是对的，都是值得人信赖的，因为他 faithful， 因为他是诚信的，因为他是真实的。只有他，整个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皇帝，没有元首，没有总统，没有主席，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做的事情永远是对的。但只有耶稣，他做的事情永远是对的，他审判永远是对的，他不会误判的，他不会偏心的，他发动战争，注意哦，十一节讲说他审判，一个动词，还做什么事？征战 war， 他发动战争，都是对的，都是按着公义，只有他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人都在最终，在最终的人干的事，你以为自己对，到头来还是错。看看夫妻吵架就最清楚，对，夫妻吵起架来，哪个人觉得自己错的？错的你不吵了，对不对？就是觉得自己很对呀、啊，干了、啊、干，干到最后你还是错，因为好好的婚姻给你搞坏了嘛。阿门。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他做的任何事都是按着公义，都是对的。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我稍微讲一下。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教会历史里面，一直有一派的人，他有一个想法，他们提倡的所谓的和平主义。什么叫和平主义呢？就是反暴力，就是不用武力，永远是和平。这样的教导跟耶稣的教导是不一致的。耶稣在旧约，在新约，到启示录，他都不是一个所谓的和平主义。但是耶稣绝对是追求和平，但他不滥用武力。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的战争也是公义的，所以战争是有公义的。有不义的战争，有公义的战争，那是完全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但是我们观念上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情，审判也好，战争也好，耶稣来发动，是一定对的。你跟我要1000个小心，10000个小心，因为你跟我去审判别人，会对的机会没那么高。你跟我要发动战争呢，那更麻烦，对吧？你跟你儿子发动战争，你试试看，是你牛得过他，还是最后他牛得过你？你够老了，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他3岁的时候你最牛，对不对？给我站好，不听话，老子就1、2、3。等他30岁呢，是你听他的，他听你的。再原谅我，再告诉你一点，我儿子44岁了，你们觉得我现在要叫他听话容易，还是我听他话比较容易啊？所以弟兄姐妹记住，只有神发动的永远是对的，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谨慎再谨慎。第12节关于耶稣的特点，他的名字又讲到2个特点。第一，他的眼睛如火焰。我们稍微熟悉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描写是讲到他能够看透一切， 他不只是看见我们的行为，他可以看见我们的动机，他可以看见我们的思想，他甚至于看清楚我们隐藏的情绪。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假的不得了啊，里面怕的要死，还说谁怕。我们在人面前可以装，你一到神面前，圣经说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你装不了的。这一位神，他的眼睛遍察全地，没有一件事情在他面前可以隐瞒的过去。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些人很可怜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太没用了，我们看到的永远不是全面的，对不对？特别是这年头，如果你就是你身旁的事啊，都不一定全面，知道吗？你看到的都不是全面的，你看到只是一部分嘛，只是从你的角度看嘛，对不对？只有这一位，他看的是最全面的。那我们现在更可怜是，很多我们还看不到的，是不是？我们只有到什么网络上啊，到电视上看。那你想想看嘛，网络上电视看现在有什么？只有一个字，叫假。所有你看到的东西，你基本上就要假设它是假的。很多弟兄姐妹那个微信啊传来传去，我说你先想清楚，你传的东西真的是假的。假的机会多。那有一些可能是真的，但它绝对不是全面的。它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看的。只有这一位神，他的眼睛不得了。他的眼睛如火焰啊，看穿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感想。我读到这句话我低头敬拜。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一件事，如果有一个人把我一切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人前的，人后的，我里面想的，你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相当诡诈的人呢、啊，不讲话的，这个最厉害，对不对？你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就不讲，对不对？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被一个人看透了，什么都看透了，我请问你，有谁会爱你？你自己想清楚。我对着镜子看，我问我自己，有一个人就像镜子里面那个家伙，他所有的诡诈，所有的自私，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贪心，都历历的摆在我眼前。然后问我自己，有这么样一个人，我会爱他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诚实告诉你，我不会的，爱不下去啊。然后我就惊讶，我就赞叹，我就要敬拜耶稣，这一位荣耀的主，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一样的，看透了我，他却爱我，不离不弃的爱我，这是让我心谦卑、俯伏的主要理由。这一位神，他有许多的冠冕，我们刚才唱的歌，冠他，各样的冠冕要给他。他有许多的冠冕，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他有许多冠冕的意义，就是他在任何一方面，他都有完全的主权，他都是王。他有 sovereignty， 他有权柄，他可以掌管。亲爱的弟兄姐妹，宇宙中的大事，他有没有权柄管？有吧？地球上的我们觉得的大事，你觉得耶稣有没有权柄管？有。你家的事儿，耶稣有没有权柄管？你跟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请问你，耶稣有没有权力管？他都有，因为他有许多的冠冕， 他在各个方面他都是王，无人可以跟他相比。第十二节，并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有一个特点，请念十二节的最后那一小段。有意思哈，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有一个名字，约翰也不知道，但约翰知道他有一个名字，知道他上面写了一个名字，而且圣灵还告诉约翰，他写的那个名字没有别人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我猜我们中间在这里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已经懂了，圣经里面讲到知道一个人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就是对他了解。耶稣有一个名字，就是你无法了解，你无法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认不认识耶稣？当然认识，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给我们永恒的时间，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完全认识耶稣，因为他是无限大的神，他永远有让我们惊讶，他永远有让我们惊奇，他永远有让我们喜悦的新的东西。有一个年轻人问我，叔叔啊，你信主多久了？我不小心一数啊，我说半个世纪过了。很可怕哈，半个世纪啊。他说你这么多年就都读圣经啊？我说是啊。他说那你现在不用读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读的？不读了五十年多了还要读，读来读去不就这么几本书吗？还有新东西可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他有一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知道。每一次我在读主的话，一直到现在，我常常就会停下来，我常常就会说，哇哦，怎么耶稣是这个样子？我认识他这么久，我都不知道，他这么好，他这么美，他这么伟大。这一个名字正好就 echo 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关于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启示在人的里面。什么意思呢？关于神的事，你能够知道的部分都是神启示给你的。如果神没启示呢？你永远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自己以为，我现在圣经读懂了，一个人自己以为我认识神了，请你原谅我告诉你，那就证明了你有多不认识他。他的丰富何其难测，他的智慧何其难寻，这是一位何等伟大的神。十三节又加了两个东西。十三节在这里第一个加的是什么呢？他穿了一个溅了血的衣服。我不敢讲这个血到底是谁的血，为什么不敢讲呢？因为如果我大概有，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二十几本关于启示录的 解经的书。我如果抽一本出来，我一看，他告诉我，这个血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然后他引经据典的讲了一大堆的理由，为什么？我读完以后，阿们不阿们？肯定阿们的，哈，讲得好，这本书讲得真好，哎，就是这样。过两天我另外抽一本出来，又看了这段，他告诉我，哦 ，no， 这个血是耶稣基督在末日审判击杀那些仇敌的血溅在他的身上。有没有圣经根据？有，去读以赛亚书63章1到6节，清清楚楚。傻眼，到底这是谁的血？我不敢讲哪一边对，一定对，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觉，这句话一定是一方面让我们想起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一方面又让我们记得他何等可畏，他对着仇敌绝不手软。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